不见哈。哎呀。糟糕。今天这个信息没拿下来是吧？对不起，稍等一下哈，今天原来以为拿下来了，在网络上。感谢主。今天早上起来，好像啊，今天早上起来好像我们的那个Zoom 出了一些问题，是换了一个 Zoom 是吧？那可能要 local 来去录一下。好，感谢主啊！今天我们要正道的题目是降杯与荣耀啊，弟兄姐妹，刚才读了刚才那段经文，因为今天已经到了十二月。啊，每年的十二月的时候，我们都是我们这个庆祝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啊，我们都通常会用一些主诞生的啊，这个在福音书当中主诞生的这样的经文来证道啊，所以今天我们用的是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二十节啊，这段圣经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但是在这一个月我们比较特别啊，因为冯牧师觉得说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领人归主啊，领人归主，所以到了我们十二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个月比较特殊，叫做我们的宣教月啊，这个月我们的主题是叫基督宣教心啊，所以我们这四个主日都分别会用这个一些经文来讲到我们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工作啊，讲到了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宣教的心啊，这个主日我们用的题目叫做降杯与荣耀，到二月十一号下个主日题目叫做使命与应许啊，12月18号我们的题目叫做真爱与舍己，12月25号我们的题目叫做得胜与差派啊。讲到宣教，什么是宣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对宣教有没有什么概念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哈，宣教好像就是去传福音啊，但是如果只是传福音，那我们通常来讲我们有两个字今天比较多的用，一个叫做布道啊，一个叫做宣教啊，那这两个字啊，这两个所代表的意思有什么不同吗？啊，我们首先看两段经文哈，一段经文讲到就是说报喜讯啊，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这是罗马书10章15节，同时我们知道还有就是大使命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两段经文啊，在这两段经文当中啊，第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个脚踪，第二个经文里面有一个叫去，这个都是主耶稣的命令啊。那在这两个字代表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如果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通常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用着我们的这个本来的语言啊，就不需要跨文化，是在本文化当中来传扬福音的啊，这个通常我们都叫它布道啊。但是宣教呢，通常你是跨文化、跨地区啊，这样的一些传福音的这样的事工，我们通常都称它为宣教啊。但是今天实际上我们今天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我们的自己的国家是哪里？中国啊，我们知道美国这是一个别人的，原本是别人的国家。今天当然我们很多人已经入了美国籍，但是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原来同胞的这样的一个心，我们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工啊，在这样的本来是异国的他乡啊，所以本身来讲，我们也可以叫做 有人管我们叫做什么？叫做说啊啊、叫做这个啊、本叫本不叫本地宣教，叫做叫拆这个拆这个好，我忘记那个这个词，英文的那个词叫 depressor 呀、yeah, ，就是啊。我们在用在别的国家当中，我们用我们的母语在这儿宣教的呀，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使命呀，所以我们也实际上也是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种变相一种宣教了。但很多时候我们对宣教啊有一种误解，哎，我们有一种误解。通常我们觉得宣教离我们很远，因为呢，我们觉得宣教是一个跨洋过海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啊，而且它只是一个事工。啊，只是这件事情做完了就完了，好像就跟我们就跟这个宣教师也好，跟这个人也好，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误解呢，觉得说宣教呢就好像是那种大教会，很多人几百上千人啊 ，mega church 他们才有的这样的一个专利啊，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人力、财力、物力啊，所以他们才可以做这样的宣教的事工。我们都是这种小教会的时候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宣教跟我们还是很远的。啊，另外的话呢，有的人觉得说是叫做少数人的事工，因为只有少数的人才有资格、才有能力去做，所以觉得宣教离我们很远啊。但是知不知道我们今天 CCMC 这个教会的名称里面，我们有一个字叫做 mission 啊，有一个词叫做 mission。这个 mission 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宣教啊，它原本的意思就是宣教。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啊，是应该愿意来去投身于宣教的一个教会。所以宣教士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话，我们先啊、知道一下，每个星期我相信牧师都会用一个我们教会所啊、差派或者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来介绍他们。哎、那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宣教士啊、我们看到叫做 Daniel 和，也是我们的华人啊、也是我们中国人啊、他所在服侍的一个工厂啊、在。不在美国，在其他地方，我就不好说他的地方啊。但是他们全家现在在那个宣教的工厂啊，因着这个季节，哎，这个他现在这个宣教的季节，他现在给我们来到这个给我们有一段的带导的事项啊，也同时也有的来自他的问候，哎啊，我想来自他的问候，我就读一下，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诞快乐，新年吉祥，在主里很是想念各位家人，又是一年进入尾声。想必从岁首到年终，大家在职业、职务与服饰等方面有各样的劳作与付出，辛苦了。求主纪念你们的劳苦与爱心，并在新的一年里更多的赐福与保守每一家每一位，使得众人的生命有更好的成长，且更多的经历神的信实与丰盛。阿们呀。这是我们何牧师一家来自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问候呀，也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其中一个宣教士啊，请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啊，求主来纪念他们和他们的事工。所以我们如何参与这样的宣教呢？啊，通常我们有知道教会当中有时候会组织一些长宣，所谓长宣通常是指啊半年以上啊比较长期的啊，在一个宣教的地区啊去服侍的叫长宣，也有短宣。接下来的两个周末啊，两个周日周六，哎、我们都有我们 CCMC 教会两个堂有联合的这个宣教的团队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师班，他们会去两个宣教的地方啊，一个在 Fairview， 一个在 Greenville， 他们会在那边去做一个短宣啊，一个周末的短宣。啊，所以求主来纪念他们，也有资金的奉献。每年我们对着所有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啊，我们都有一些资金上的这样的一个奉献啊，让他们在那边啊能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收入，可以去帮助当地的那些地区，包括教会还有当地的那些贫穷的人。哎呀，还有带人信主可以全职，还有全职的奉献。那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借着这段经文啊，我们所要看的呢是谁呢？是耶稣基督啊，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所派的一位宣教士啊。我们看耶稣基督是如何在神的差派之下来到这地上完成这个宣教的工作啊。这段圣经我们刚才都念过了，我们现在就不再念了。我们先有一段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 然后我们这不配的口，主啊，要为你来发声。主啊，我们就求主啊，你圣灵大大的赐下在我们当中，让讲的和听的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让我们所分享的一切交通的话语，主啊，带着你圣灵的能力啊，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这个宣教这样的一个大的题目，主啊，是你的命令，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听了这命令，我们就觉得扎心，听了这命令，我们就愿意起来一起来服侍你。我们感谢你，今天在我们的到众人当中，主啊，你要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一同坐席，来亲自解开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门。好，在这段经文当中哈，我们会看到几件事情。首先呢，我们看到有报名上册啊，这个因着报名上册，所以约瑟和玛利亚，就是主耶稣肉身的父母，他们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这个拿撒勒城啊，跑到了加利利的拿撒勒，跑到了伯利恒。哎，那第二件事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当中。啊，第三件事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天使向牧羊人显现。啊，让牧羊人啊，就让这个天使来报佳音啊。通常我们都讲到天使报佳音，有这样一首赞美歌啊。还有第四个呢，就是讲到这个牧羊人听到了看到这喜讯，就把它传遍天下。啊，在这几个故事当中，我们想请问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几个这个宣教士？通常我们知道哈，您看天使报佳音嘛，天使有。那我们再要看谁呢？牧羊人。对，那我们今天要思想呢，不光是天使和牧羊人，我们也要思想耶稣，因为耶稣是我一个伟大的宣教士，是神差派他来到的地上。那耶稣到地上，我们都知道他要完成一项工作，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旧约当中有很多对着耶稣基督的预言。那路加为什么要记录好像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就是这个报名上册看起来非常不起眼啊，而且在那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没有报道啊，都没有记载，而只有在路加福音记载了这一段啊。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圣经当中旧约的预言啊。在这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啊，因为在以赛亚书第九章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但那受过痛苦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要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啊。所以他预言了，有这样的一个预言，说是这个他的事工地点，耶稣基督的事工地点要在加利利啊。那另外一段经文讲到的是这个弥迦书五章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啊，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这里讲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要降生的地方是伯利恒。哎，从如果有人去过以色列哈，我是在2019年，在这个疫情之前的时候啊，我去了一趟，有幸去了一趟以色列。叫圣地之旅，但那个时候我也去过了加利利，也去过了伯利恒啊。这两个地方其实相距有一段距离，今天开车非常的方便啊，大概半天的时间就到了。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你是要绕行到那个周边那个省份，再绕行回来，因为中间隔着这个撒玛利亚啊，那个当时撒玛利亚人他们不允许他们去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去经过那里，所以他们必须要绕开城才能够过去，所以去那里是一个很不方便的事情。那玛利亚又身怀重孕，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他们要在加利利住，又要去伯利恒？啊，那里讲到说，因为有一个事情发生，就是报名上册，但这件事情就使得圣经旧约的预言得以应验啊。所以在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本身是神所命定的，这路加记载这件事情非常的准确啊。等我们过一段时间我们要分享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还要看到更多有关路加啊他所记载的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啊。那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看到是从哪里开始呢？童女怀孕生女生子，就是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这里讲到耶稣如何出生，所以对着耶稣的出生，对着耶稣的出生地点，所有的事情都在旧约当中都有预言。那如果说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事工只是在十字架那段时间的话，似乎这一些预言的意义就不大了。那为什么要记载这些事情，就说明这件事情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工作与他在地上的事工是有密切不可分的。所以我们今天知道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从十字架才开始，乃是从他的降生，因为神在定义在那个时候就有开始这样的工作，从他的降生、传道、受死、埋葬、复活、升天，这一切都是整个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要跟从耶稣基督，不是说我们今天要为主殉道的时候才叫跟随耶稣的十字架的道路，乃是从我们蒙恩得救就要开始走这样的一个路。那宣教士他走十字架的道路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首先知道说，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不是偶然的。今天我们要知道，神在他的旨意当中，在创世以前就已经为我们定了那一个那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承蒙神的恩典，他拣选我们，让我们得救啊！伟大的神啊，那个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我们是何等的渺小，连尘土都不如的一个人，但是他为了要救我们，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啊！今天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蒙恩得救是我们自己好像做了很大的事情啊，我们自己是多么伟大，能够接受主耶稣好像还可以进来。要知道这一个工作不是我们想做能做，乃是耶稣基督他行了神迹，让我们今天就有机会。所以今天每一个宣教士，当他们得知，他们知道了神有这样的一个救恩在他们里边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能听的耳，他们可以听到神的呼召，他们有一个能见的眼，他们能看见神的意象，他们也有一个能开的口，他们能够回应神的呼召，他们有一个能行动的脚，他们能够按照神的差遣能够去行。他们的成长之路是什么呢？听从、顺服、经历，直到最后舍己，走到这样的一条道路上去。所以每一个宣教士他们都有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今天介绍一位啊伟大的宣教士，他本来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人，他是一个苏格兰一个乡村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镇里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David Livingstone Livingstone 啊，他是在19世纪1813年到1873年这样的一个时间一个宣教士。他有一个敬虔的父母，他的父亲叫 Neil 啊 Neil Livingstone 啊，他在那个小镇上面一个非常小的小镇上卖茶叶，你知道卖茶叶本身就不是一个暴利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啊，在那个小镇当中他去做这样的一个生意啊，所以呢并不是很富有的人，是一个啊，而且经常呢会有一些贫困啊，但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自己有一个信念，他说因为他这个相信，他是相信神，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宁可说我不要那些靠着欺骗成为的富，我要宁可是按照这个做诚实的啊一个贫穷人啊，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啊。那在这个城里边也有一个律师啊，这个律师是专门替穷人打官司的这样一个律师，他非常看重这个 Neil Livingstone 啊，所以他把他的女儿嫁给了他啊，所以在嫁给这样一个穷人，他们这俩成为了一个家庭之后，他们生了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这个 David Livingstone 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因着他们的教导，这个孩子从小就在教会当中长大，他受了他很多这个主日学老师的影响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座当中有很多的姊妹啊，我们在主日学当中去做老师的，而孩子的主日学当中去做老师，不要小瞧你们手中的工作，因为你们手中的工作常常可以影响一代人。所以这个 David Livingstone 他从小的时候他就听到很多关于这些宣教士的故事，他就立志要成为一个宣教士，所以当他20多岁的时候啊，21岁的时候，他就到了宣教中心啊，他到那边去报道报名 啊，他想希望成为一个宣教士。在那个时候呢，啊，大家非常的知道，你知道19世纪初的时候，啊，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传说，所以那边有很多的书籍传过来，他们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啊，这个地大物博，有很多的这个人在那边啊，他们都是没有信主，没有完全没有听到过福音的，所以他们希望说有机会能到那里去，因为那里是一个福音的很大的合场。他们都希望能够去那里宣教。但是我们都知道1840年后来有鸦片战争，所以当时在那个之后中国战火连绵，中国就闭关锁国，使得他们没有办法再到中国去。有一天啊，这个 David 在街上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了有一个这个speech 啊，一个演讲啊，这个演讲里面演讲的人呢叫做 Morfitter 呀，这个 Morfitter 呢是一个非洲的宣教士啊，这个宣教士他就讲到了那些要解放那些黑奴，说那些黑奴他们多么的贫困，他们多么的可怜，因为他们没有听到过福音，他们没有福音，所以在那个国家被人家称为是个野蛮人的国家啊，他们自己被称为是文明的国家，但是在那样的国家当中，因为他们没有听到过福音，所以有很多的这样的杀戮，使得人们对他们有很多的偏见，所以他们希望说有人愿意付出到那里啊，去让那里的非洲的人他们可以听到福音。所以 Livingstone 他就跟这个 Morfitter 在底下的时候，当他演讲结束之后，就了解了很多的非洲的关于非洲的这些事情，所以他就希望说他能够有机会能够到非洲去。当他终于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宣教的机构是一个宣道会差派他到那个非洲去。在临走的头一天晚上啊，他跟他的家人坐在一起，他们晚上吃完晚饭之后一起祷告，一起读着诗篇124篇跟135篇啊，他的父母分轮流的为他来祝福。直到第二天早晨当他起行的时候，他父亲把他送到了车站啊，就好像当年这个亚伯拉罕啊，让以撒背着他自己的柴，他们要把以撒献上当作活祭啊，去献给神的时候，他们背着柴二人一起同行。到了车站，他跟父亲辞别，从此他就再也没看到过他的父亲。我们看到第二个故事，讲到耶稣出生在马槽啊。耶稣是谁？他之所以要到伯利恒去，因为他是大卫家的后代，所以大卫家的后代应该是王的族裔，而且在圣经当中多次讲到预言说那个大卫的后裔，他的国直到永远，直到万代，所以以色列人 suppose 他们应该知道大卫的家族是这样的一个家族，但是他本来就应该有神的形象，也有王的后裔的这个形象，但是当他来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客店没有地方。一个伯利恒虽然是一个小镇，但是当一个王的后裔来到的时候，没有人向他开门。最后身怀重孕的玛利亚，她把耶稣生在了一个马槽里。她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她，这是一个自私，这是一个充满了罪的这样一个地方，耶稣就让自己谦卑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马槽是那个十字架道路的开始，那里没有显赫的和高贵的地位啊，他并没有选择出生一个高贵的家族，至少也是一个啊让人尊敬的文士法利赛的家族，也没有众星捧月般的庆贺啊，没有多少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婴孩今天在马槽里面出生，没有人来庆贺。马槽那个地方又脏又臭，没有清洁和舒适的环境。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呢？有的只有卑微和顺服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自己谦卑自己，来到这样的一个肮脏污秽别人瞧不起的地方，因为着他在神面前他有这样的顺服。所以谦卑和顺服是宣教士应有的品格。曾经有一位女宣教士， 他有一次他到一个宣教的机构，在 Dominica 啊这个国家，他到了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到了第一天晚上啊，他啊吃完了晚饭，要跟当地的一些姊妹要坐在一起要交通，在这之前他打开了一个鼠包片，他放在桌上，然后转头去拿其他东西的时候，哎，猛然间他发现旁边有一个 lady 从他的那个薯片包里面拿了一个薯片就吃起来了。别人看见以后，一会儿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周围的人都拿去，每个人都去吃了。这个作为一个宣教士，从美国去的一个宣教士，他心里有一种突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一个瞧不起，他觉得说，哎，在美国的话，你起码你有个问一声，对吧？你应该问一问我可不可以啊？他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这个国家的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所以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偏见的思想马上就来了。当他居住一段时间之后，他忽然发现原来那个地方的风情就是这样啊。那个风情就是说，大家所有东西拿在一起来 share， 当你打开这个包的时候，就是要一起 share 的。所以当他知道的时候，他自己非常的懊悔，他非常的自己觉得很愚昧，他觉得说，我为什么首先自己啊没有谦卑下来去学习，而是先用一个自己的高贵的眼光去看待别人。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然后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好像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一个道德的高的一个标准来看待别人的时候，很多我们有很多的论断，有很多的偏见。有一个宣教士叫做亨利·马丁，他说过这样的话，使人得救的是宣教士的谦卑和爱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讲话多好听，我们讲的多么深入，能够让人家有条理，能够让人信主。但是宣教士告诉我们，真正的宣教是要用你的谦卑和爱心。另外一个宣教士叫亨利·杜蒙德啊，他说那不信之民当中，在那不信之民当中，除了你自己的品格印证及反映神的爱，你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了。我们又回到 Livingstone 这位伟大的宣教师，他本来他在一个中学毕业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出类拔萃的这样的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上考入了这个格拉斯哥大学的医学院啊，这是当时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医学院，所以在这个医学院当中，他就去深造，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伟大的医生，但是他后来选择了宣教。在大学的时候，他拿了一些课程啊，这些宣教的课程。当他来到非洲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第一次来到非洲，坐在那个马车上，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些这个当地的土著人帮他拿着那些行李，他带的，因为他要做长宣，所以他带着很多的行李，并且因为他是医生，他觉得他需要有能力也能够帮助当地的人，所以他带了很多的药品，带了很多他的工具啊，一起前行。但是第一个晚上过去的时候，那个带着他药品行李的那个人，土著人带着他全部的药品，他全部的设备逃跑了。所以他刚一到那个地方，他就丢失了他这些非常认为有用的那些器具的东西，以至于他在接下来的四年的宣教当中，他只能是帮人家去看病，但他没有药品，而他自己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个地方当时经常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流行的疾病啊，他没有办法，他在那里，但他并没有让这个宣教士产生了这个后悔或者是任何的懊恼，反而当他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了解了当地的群众的一些疾苦啊，特别是在那里有很多狮子出没啊，那些狮子出没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些村民他们都饱受这些痛苦，因为他们不像我们这边有这些房间，他们都是那些草棚，所以狮子到处去一踏，就当时就会很多的人就会受伤，就会被咬死啊，所以他为了去帮助当地的人，他甚至带着一个土著人，两个人上山就要去打这个狮子。虽然他们最后发现了狮子，最终是打死的这头狮子，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他们两个人，你看当时的枪是打一枪要捅一捅，装火药再放一个弹匣，那一颗子弹的，所以他们两个人要花很多的时间，可是那个狮子扑上来非常的快，所以当他们打死这个，最后虽然终于打死那个狮子，但是他们两个人也几乎奄奄一息，差点没有命。 啊，他自己的肩膀被那个狮子的肩胛骨被狮子咬碎，所以他最后造成了终身的残疾。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他为了跟村民在一起，为了让他能够有机会让村民们，让那些人能够看到神的爱，他不惜舍弃自己的命。有一位无神论的记者啊，在非洲待了一些年，他看到利宾斯顿的时候，他就特别采访他，跟他一起住了四个月。在他住的这个四个月当中，他发现他写最后在回去的时候报道的时候写到，他说这个人我可以保证他绝对不是一个天使，他是一个人，但是他的品格实在让我们看不出他有任何的瑕疵。哎，他把这个看到利宾斯顿是这样的一个无私，这样一个谦卑，一样顺服的这样的一个人。哎，他所带出的耶稣基督的爱感染了他，以至于他本来是一个绝对相信无神论者的相信者，但是最后他相信信主。耶稣基督自己是如何宣教的呢？圣经有句话，约翰福音1:14，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什么叫道成肉身？就是你当你的生活里面能够活出神话语的样式。在耶稣基督以前，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出神的样子。虽然神的话在那里，虽然他们听到神的话，他们去研究神的话，他们把神的话当作这个记写在额头上啊，就搁在这个手上，经常在念，但是没有人能够活得出来。当耶稣基督自己用他自己的一生活出了神的话语的样式，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神进入了人的身体，与人一同生活。所以今天一个宣教士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遥远的地方，他们要跨越自己，跨越自己的不只是这个宣教，不只是一个传道，不只是你能够用你的话语能够去感动人，能够去说服人啊，好像你能够在圣经里面的很多的话语你能够分析了解的清楚，讲的清楚。宣教是一个生命的交通，是要在用你自己的生命来影响生命。宣教需要的是跨文化、跨地理、跨越心理的很多的鸿沟，因为今天很多的时候，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一个陌生的文化、陌生的地点当中，很多的时候需要先对付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能够在那里能够去活成耶稣基督的样式，是要我们自己首先能够放下自己，住在他们中间。利弗斯通在一生他有三次进入非洲，当他第一次进入非洲的时候，他坐在一个马车上，他去另外给他安排的那个地方，宣教士给他安排，宣教机构给他安排的那个地方有1400多公里，相当于大概900英里左右，就相当于去纽约一个往返啊。如果像我们这样的开车，我甚至可以开车当天往返啊，一天就可以到了。但是他那个时候坐在一个马车上，这个马车极其的慢啊，以至于他最后走了2个多月才走到那个地方啊。在这个2个多月当中，利弗斯顿他觉得是神给他一个最好的时间、最好的机会，因为他可以跟当地的人、土人，他首先学习他们的语言，甚至把他们的语言编辑成了一个字典。同时他可以用他们的语言开始去宣教，让人认识神啊，这是一个多么一个让人可贵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不是首先看到说这个地方啊这么落后、这么贫穷、这么野蛮的地方，我进来我要首先要看到说，哎呀，我怎么来抵御周围是不是有人来抢我东西。同时我们也知道他的行李还中间被偷掉了，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看到说这个宣教士他把自己放到了那里，他不仅是把自己放在那里，同时他要扎根在那里。在他的服侍当中，很多时候他发现如果只有他自己，他没有办法忙过来，特别是对着非洲的那些孩子们，他看到了说不仅是这些家长、这些大人们他们需要福音，更多是那些孩子们，他们从小如果能够知道有文化、能够听到福音的话，他们从小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可以让影响了更多的人。所以他就求主给他一个家，可是在这么贫穷落后的地方谁愿意呢？他曾经有跟人商量过，说是不是在英国去写一个这个结婚的这个征婚广告啊？ 但是感谢主他没有扔出去啊。这个时候那个 Moffett 他以前受他影响来的那个 Moffett 啊，他把他的女儿一起带到非洲啊。这个23岁的女孩跟这个当他跟这个那个 Livingstone 看见了以后，两个人一见倾心，他们觉得是神给他们相配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家庭。因为刚好他这个 Moffett 的女儿是一个学教育出身的，所以刚好在他们的事工当中成了一个完美的配合，所以他们主给了他们一个家。最后他们这一个家扎根在了非洲。他自己的孩子，他一共有6个孩子，从来有一个是夭折了，那刚出生就夭折了。那剩下的这个5个孩子当中，那老大后来因为少年的时候非常的叛逆，后来去了美国。当他成年之后他悔改啊，最后在这个美国的南北战争当中，他代表这个林肯总统啊那边去，想希望能够解放黑奴。他从小看到这个非奴的他们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他要去解放黑奴。在战场上他后来被俘，在死在了被俘虏营里边啊。但他其他的4个孩子都扎根在了非洲啊，在非洲那边成了家，在那边去一直在服侍。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他真是道成了肉身，住在了那里，住在了人他所服侍的人当中。住在那里不只是一个宣教，他需要的是荣耀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当中啊，在天使报佳音，这是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段故事，是主的荣光从四面照着他们。一些他们是谁？指的是那些牧羊人啊，那些在广草场上没有听过福音，没有看到神，从来没有见过神的人，他们看到这个光从四面照来的时候，他们都甚害怕，因为他知道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是罪人。但是主的荣光从四面照着他们，他们并没有灭亡。荣耀见证的天使把神的荣耀带给他们，所以今天宣教士是要把神的荣耀带到人当中，报给他们那个大的喜讯是什么呢？是关乎万民的，是所有人的，不是只是给他们传福音，是要报给天下的人，关乎万民。而这个万民是讲到的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好的消息是什么？是关于那个记号，是在马槽当中将有一个出生的新生的婴儿，而这个婴儿他用一个很普通的布裹包裹，并不是绫罗绸缎，就是一个小小的破布包裹的那个马槽当中的婴儿，那就是记号了。我不知道当我们当中很多人，如果我们看到马槽当中有这么样一个小孩子，又脏又臭，那是什么记号？可能我们看到是一个卑贱的，是一个屈辱的，是一个肮脏的，是一个令人厌弃的地方，那样的一个记号。但是神天使告诉他们，那个是一个神应许的记号，那是一个神救赎计划的信号，那是一个得救盼望的记号。记号这个字他用的词叫做 sign 啊。前两天我们在分享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注意到，在约翰福音第20章啊，最后末尾讲到说，主耶稣在地上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录在那上边啊。记录这些是为了让你们信他，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也可以因他信他就可以得到永生。那个神迹的词就是这个记号这个词。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是一个神迹，是神要救人的记号，是要告诉我们他来是让我们的盼望啊要得到实现。所以天使的使命告诉什么呢？他要告诉世人，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神的荣耀将要来到地上的人，将要有平安。是要天使的使命，传福音的使命是什么呢？是要把神的荣耀带给人。所以牧羊人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之后，他马上就去。所以为什么这个我们总天也是在想哈，为什么是牧羊人，天使要向牧羊人显现？我觉得说牧羊人当时是一个非常贫穷，他们的身份非常的低下，是这样的一群人，地上非常的贫穷，以至于他们是说没有，因为牧羊在当时啊，因为我去过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那个附近周边的地方 土是非常的贫瘠的，所以你要牧羊是要走到很远的地方啊，是没有人愿意去，而且是在山上，那些山都是羚羊峭壁啊，只有羊能走过，人都没有办法去走的。但那样的地方去牧羊是一个非常贫苦的人才能去做的事情。我都在想，如果天使像一个文士或者法利赛人显现，会不会更有效呢？因为他们熟读圣经，他们知道的事情应该是很多的，他们对圣经太熟了，所以天使一显现他们应该马上就知道。那为什么要像一个牧羊人显现？因为这个牧羊人，他们心里虽然他们地上贫穷，知识贫乏，但他们灵里是谦卑的，他们的盼望是满充满的。所以他们听到看到天使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去看，他们就看见了就愿意去传，所以他们把这个传遍天下，这是牧羊人的使命，所以今天也是宣教人的使命。当牧羊人把事情得救的盼望传遍天下的时候，是让世人都因着这样的记号，他们能看见神的荣耀，得见神的荣耀。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故事，讲到叶特罗，这是摩西的这个岳父，他是米甸外邦人的祭司，但是当他看到摩西啊，带着以色列民所成就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拯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人的手，称颂神。妓女喇合，耶利哥城，那是个外邦人的城，但是当神的这个荣耀临到他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神本是天上地下的神。路德那个外邦的摩押人的女子，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他是对着他的这个这个丈母娘，不是丈母娘，他的这个先生的妈妈，这个拿俄米啊，因为拿俄米是以色列人。我说我也知道说亚兰那个将军乃曼，对啊，他当他被这个神的仆人医治了他的那个麻风病之后，他说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我们也知道约拿啊，那个城他带去的福音使一城的人得救。我们也知道这个但以理，当他从狮子坑啊被救出啊出来的时候啊，那个大力乌王让把所有这些陷害但以理的人扔到狮子坑去，还没掉到坑里就被撕碎。就他看见这些的时候，他就把荣耀颂赞归于神，同时他要下令给全国，然后全国都要敬拜，因为他说这是唯一的真神。所以当我们把得救这样的生命带给外邦人的时候，能够让更多万族万民的人都能够来相信他。宣教士的使命是什么呢？是见证和荣耀神。利弗斯通在非洲啊，他去了三次，他把他最后三十几年啊的生命都献到了非洲。他本来不是一个很善言辞的人，他曾经在这个格拉斯哥的时候，那个医学院，他兼修了这个神学的课程啊，他其中有一门学叫做讲道学啊，他学这个讲道学的时候，他需要在毕业的典礼上要给去众所有的这个会员要去讲一篇道啊，他是讲过了他才能代表他们通过。但是当利文斯通准备了好长的时间上到讲台的那一刻，他忽然脑子一片的空白，把他所有要讲的东西全部都忘记了。他憋了半天，吭吭哧哧没讲两句话，最后红着脸说对不起，我把所要讲的全忘了。他就匆匆跑下去躲在一个地方。所以他的老师最后给他的毕业的评论上写的文字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极不善言辞的人啊，他没有一个演讲的口才啊，但是他有一个坚强的心，还有一个很有坚定的毅力啊，所以我让他 pass 了啊。所以他虽然没有通过他的这个考试，但是他 pass 那个门课。但是当他到了非洲宣教的他的工厂，他放下自己，他让他自己生活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建立了非常多的教会。有一次有一个教会请他去在那个地方要去做一个讲道啊，当他到了之后才发现底下坐了600多个人啊，把他一下吓得有点发懵啊。但是在这个讲台上面的时候，那些众人他们都先起来欢唱歌颂神，一起在跳舞，当他心也一起被安静了下来。 之后他在他用他非洲的经历讲了一篇非常生动的道，以至于在那个600多人的很多人都是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听了这篇道之后，很多的人当中大部分的人都会觉知信了主，所以那一篇是一个非常让他激动人心的一篇讲道，以至于当他死后很多年，当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最后成了非洲的牧师，他们还讲到 Livingstone， 他们还记得 Livingstone 当时所传讲的内容的信息。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啊，一个宣教士不是靠着你的口才，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你能做什么，乃是靠着圣灵，圣灵可以改变你，圣灵可以让人得救。很多人我们都希望说教会建得越大越好啊，如果我们能建了一个啊几百上千人的教会，几千人的 mega church 啊，这样是还是最好的，最能够荣耀神的。但是 Livingstone 在那里他发现每一个地方当人数超过50的时候，当地人那那些人他就会昏昏欲睡，而且人会用很多的时间花了那些时间去管理这个教会，是非常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他在那里建了很多的教会，都是不超过50个人。他说超过50人以后，他就马上要去建新堂，要建立新的教会。他希望福音能够广传，能够让更多人信主，而不是让自己得荣耀，乃是让神得荣耀。宣教是生命影响生命，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借着这个十字架道路，从他的出生到他的这个传道生涯，到他的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升天，让这一条道路显出的是神的荣耀，因为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是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生命，他用自己的一生将父神的荣耀彰显在人当中，活出神的荣耀。宣教士的使命是什么呢？要效法耶稣基督，谦卑与顺服，活出耶稣基督的荣耀。 Livingstone 把他自己的一生放在了非洲的宣教事业。到了1873年， Livingstone 到他生命的末了，有一次他要到外面去宣教，他最后累得实在不行，是被4个人抬着担架去走。到了一半的路上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小村庄啊，那个村庄村民为他搭起了一个草棚，他说我要到里面去祷告，你们不要打搅我。他进去了这个草棚以后一天都没有出来，当地的人都非常想进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非常关心他。所以当村民进去的时候，发现他那一个姿势是跪在那里，头朝着地，他跪在那里死掉的，他把生命的最后一刻留在那里。他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但他死了以后，村民们为了纪念他，把他的心脏留在了非洲，让他整个人的身体包裹了，运回到这个英国。当英国的这个国王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他举国的悲哀，然后要求就是用这个西敏寺这个大教堂啊，这个是只有这个贵族王族才能够进去的地方，他要为他去开一个这个追思礼拜。所以当这个灵车从海上的这个下船之后，把这个 Livingstone 的身体运到西敏寺教堂的路上，整个伦敦万民空巷，众人争相想去目睹这一个伟大的宣教士他的遗容。在灵车缓缓走过这个伦敦大街的时候，有一个在一个角落里边有一个酒鬼，是人们非常唾弃看不起的一个人，他在那里顿足捶胸痛哭流涕。然后人们就很奇怪说，这个 Livingstone 对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是一个酒鬼，那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人物，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当人去问他的时候，他说你们有所不知，我从小跟这个 Livingstone 是在一个村子里长大，我们是在同一间教会上主日学，而且我们出来之后也去过同样的很多的时间，我们是在同样都在一起，但是他把他的生命 放在了宣教事业，而我今天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这个酒鬼瘾君子。所以他说我的生命最后只能是丢到野地里，是一个孤魂，成为一个孤魂野鬼。而这个 Livingstone 他会成为一个全国的人以至全世界的人都非常敬仰的这样一个宣教士。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神给我们的使命是让我们能够把福音带给这世界，不是光靠我们口传，乃是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心去传，让我们真正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他人的祝福。在欧洲有这样一个寡妇，她有三个儿子，早年她的先生离世了，她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把这个三个儿子养大。第一个儿子大了之后就做了宣教士，死在那里。当第二个儿子毕业之后，他又把这个儿子送去了宣教场，宣教的地方。几年之后，他第二个儿子也死了。当他第三个儿子从学校毕业之后，学校无论是学校的老师、校长，还有周边所有的人都劝他说：“你留下这最后一个儿子，啊，这是你家里唯一的种。”但是他说：“神更需要他。”他把他的儿子派去了宣教去。几个月以后，传来的消息说他第三个儿子也死了。当这个消息传回来，啊，他感到非常的悲哀。牧师在这个追思礼拜上面在问他一个问题，说你后悔吗？这个寡妇说是的，我有点后悔，我非常后悔。这个牧师在那里一下愣住了，他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安慰他。的确人的言语在那个时候显得是那么脆弱。结果这个寡妇说，我的确后悔，我不是后悔把我儿子送去了宣教地方，而是后悔我没有第四个儿子。这个牧师对着下面挥手，非常感动，他说你们当中有谁愿意做他第四个儿子？众人当中好多的年轻人，他们举手，他们愿意，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荣耀的使命，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也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所应该走的路。这是一条十字架的路，会是好走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窄路，但是主给我们的托付是让我们把他的大使命完成，他的大使命让万民都听到这样的福音，让万民都能够得救。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福音的合唱，也在全世界各地，也包括我们自己的骨肉同胞。今天我们在美国有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家，但是有一天如果神需要我们，要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呼召，让我们给我们一个眼，让我们看见他的意象，给我们一个口，让我们愿意能够回应，也给我们一双脚，让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踪，我们愿意吗？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2000年前你让你的儿子来到这世上，为了我们的罪降生、传道、受死、埋葬、复活，以至于升天。这是一条十字架的路，是一条我们不愿意走的路，但是只有这条路才能够荣耀你。我们实在求主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这是你给我们的托付，让我们知道这是你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有这样的心。也许我们不是亲身要做这样的服事，但是 主你要呼召我们，你让我们，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用各样的能力，我们的祷告，你给我们管理的钱财，也让我们每一个心都与那些宣教士同在，我们能够一起能够支持他们的事工，也让我们也愿意参与到这样一个伟大的事工当中，让你的荣耀在地上彰显，让万人都因你的名来称颂归向你。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门。